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陆家来了，大家好。
陆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罗马书啊，从个人的救恩来讲那个结论的结论阶段啊。那上次我们说了，到了第八章最后这里，保罗实在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那他有一个很惊人的陈述，就是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他当然这是复述的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呢？他第一个提出来，不是说你在万古以前就按神的旨意预定你得救啊，吸引的犹太人不得救，他不是这样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太了不起，
就全部了，对不对？就全部了，包括他自己，他的儿子。
对，因为太简单了，所以就太难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这样想？我们只是想到说，哎呀，耶稣基督爱我为我死，我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他。
还是会有所保留的，就是没有像他这样毫无保留。那天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不是说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凡长子都要归给我嘛？啊，我都想到说，老爸要把我献给主，会不会
是他的独生儿子？是吧？
要独生的儿子就要归给神啊，要不然要赎出来啊，不赎出来要打折他的景象，无论是男丁还是这些。然后读着读着我就想，完了，我也生也是，不能说完了，就是说我也是个儿子，现在也是独生的。
所以蒙哥不是跟你讲再生一个吗？你看，我们能够想到说，哎呀，他不留下自己的儿子，所以我们也不应当留下自己，也不应当留下自己的儿子，这个已经不错了。保罗从这里他开始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天父那里还有一个旨意。他讲罗马书讲到现在，是讲到什么？得救得救得救得救，我们说了已经讲到最后身体得赎，这个得救讲的差不多了。这得救的背后还有一个神为什么要救我们的心意。起初他讲的是神定了义要审判天下，因为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心上，所以福音要救我们。与这那一段与第八章比起来，我们就晓得了，他现在讲到更背后的事情，就是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有一个我不会讲这个词了，是不是一个叫做积极的心意还是怎么样？他本来就是要这样做的事情。这福音呢，还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愤怒的审判，这福音是要把我们回到他起初的心意，叫做什么？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的那个心意。那一件事情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为了成就那一件事情，神有一个了不得的做法，就是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为要把我们救回来，要领我们进创世以来所定的荣耀里面去。这个不爱惜是这里的重点，还有你看见基督的爱，还有呢神的爱。为什么要我们看见这个爱？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心里面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嗯，
啊，这个远远超过我们基督对于自己救恩、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的永生的看法。
嗯，
这是所谓天上的眼界，是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晓得天上的奥秘，是晓得神那里的事情。这是他讲给我们听的。
他这一比他太大了。
你不要再把它归结到一个预定论，这个结论就是说我是创世以前得救的，这有点太太不会读圣经了，好不好？
他只是看到那一点嘛，或者说
他看到那一点，他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人的结论。其实这里并没有给你太多的线索，你要达到那个结论的话，这本整段的话的目的不在那里。
对对，
你要去做你的结论，你可以去做你的结论啊。但是我们查经不是要查那个东西，这里也不是要讲那个东西，从本来就不是要讲那个东西。
嗯，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讲到神的不爱惜。这个不爱惜是和谁比呢？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和我们比。我们这些不堪的罪人、堕落的罪人、与神为敌的，本来死在神的这个愤怒的审判、不前不义的人，
嗯，
值得从罗马书一开头就看看他到底怎么形容人啊。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这个是我们要想明白的。他既然已经把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了，那没有他舍不得的，没有他会是留下来不给你的。
嗯，
当然这话是很对的。人家如果拿了你的宝贝儿子，他什么都让他拿去就算了，因为什么都换不回来，对不对？
嗯，
你如果愿意把他舍了，那也就把所有的一切都舍了。
嗯，
这是第一个，叫做神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想？什么叫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什么说的呢？就是你应当怎么样继续思想下去？
嗯，
你要再说的话，应当说什么？这应当说什么再讲，没有讲到余地。
是，
当然我们现在是这样归吧，就是说这个神在帮助我们，神已经帮助我们，这个帮助包括哪些项啊？你也可以把神若帮助我们变成第一，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变为第二，但是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分法。好了，神怎么帮助我们？第一，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第二呢，还有没有人能控告这个神所拣选的人？还有没有人能控告？
控告嘛，肯定太新起来了。嗯，
对呀，谁能控告我们？最能控告人的就是撒旦。
对啊，就魔鬼。
那撒旦还能不能再控告我们？不可能的事情的。
嗯，
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舍了，你还要再控告我们，不行的。
对，魔鬼就是也是在欺骗人的，我觉得你是应该会值得被控告的。对，
嗯，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受控告是在乎自己的不明白。
嗯，
你不晓得万事在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在互相效力甚至包括你自己的软弱，你得明白怎么看这个软弱，你得知道这个肉体的软弱是怎么回事，你得知道这个在软弱之下是一种受苦，是一种虚空。
嗯，
你不要光在那自责没有用的，你要想办法出来，出来的时候不带痕迹的，因为耶稣基督经济你死了，经把你赎出来了。
这个事情啊，蒙哥，就是我也遇到过这么两个人哦，年纪都中年了啊，不是中年了，中老年了，都差不多五六十岁了哦。
嗯，
一个是传道人，还有一个是传道人的妹妹。
嗯，
那这一家人呢，也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遇到。那个传道的，那个老先生呢，他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有时候会去看
不该看的东西。
对，他就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然后他就良心受谴责嘛。
嗯，
啊，觉得上帝是不是不要他了？然后就落到一个忧郁症里面。他妻子也跟他说，你不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建立教会啊，到处讲道啊，什么什么的，那你现在为什么还做这些事情呢？
嗯，
然后他就是那有一段时间就是拼命的拉着弟兄姐妹就说啊，你为我祷告啊，上帝是不是就是引用希伯来书的嘛，没有挽回啦，上帝是不是要他了呀，就落在极大的不平安的和良心的控告里面了。然后他软弱了，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又去犯了。
嗯，
哦，那他就更不平安了，然后就周而复始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他这样的让整个家庭包括他的儿女媳妇儿都信主，
嗯，
都看到老父亲这样一个折腾，
嗯，
然后就不得释放了。他妹妹也有点像，也得了忧郁症。他妹妹是以前去一个就是那种火葬场啊，有些地方是有水可以捞的吧，啊，
嗯嗯，
哎，有些钱啊，有些人家祭拜偶像的东西他就拿了回来了， Yeah, 他现在就想起来说，哎呀，是不是上帝那时候看我做的不对啊，那责备我，刑罚我，然后转在这个圈子里了。啊，我现在睡不着啦，怎么样啦，是不是上帝在惩罚我啊，然后他就是在一个圈子里面兜嘛，但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控告。
这个他说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明明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案例，人是被控告的，基督徒是被控告的，那是怎么回事？他这里偏偏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中了魔鬼的诡计啊，这欺骗谎言。
那他要怎么出来呢？从道理上来讲，出来的办法有没有写在圣经里面？
应该有的了，就往下读。
对了，我们查了这么半天，罗马书就是在讲这些事情，是不是？一层一层的讲过来，那他要从这里面出来的话，他也只有一层一层的回去啊，慢慢把它找出来，理出个头绪来，
是
明白这个肉体怎么回事，到底我们这些事情是谁做的，那我继续容让他这样做下去，我应该怎么办？哎，这一切都讲得很清楚了，只是讲得很清楚，你不站在这个立场想啊，你把上帝想得太小了，是不是？把这个救恩想得太狭窄了，那就没办法。又加上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的一些教训呢、有很多很害人的地方，往往他就掉在里面就出不来。
哎呀，感觉你做了一辈子、只要在一件事情上犯罪，你就前功尽弃，上帝全把一锅端了，否定了，然后你就不定。
对，因为你对于自己到底是谁。对于自己，我们为什么还留在这个软弱的肉体之中，存有假象，存有幻想？你不明白神的安排是什么？从神的安排、神的设计上、神的救恩来讲，实在是没有谁能控告我们。但是你却受了控告，那是就像刚才陆家讲的，你上了当了，而不是你有应该被控告的地方。应该被控告的地方，神的救恩呢，不够大，罩不住你了。急或有软弱，处理的办法也是一样的。以后老约翰不是也说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儿子基督耶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仍然可以坦坦荡荡的在光明中行，因为从地位上讲，神已经称你为义了，就没有谁能够再控告你。神是帮助你的，就没有人能抵挡你，但平常你就要把它想清楚啊，并且明白这个罪与肉体的运作是怎么回事，就避免自己掉在这样的陷阱网络里边。 像这个年纪大的人呢、他要是还有这种上手机看东西的习惯，那很简单嘛，换一个蒙哥这种啊按钮手机是吧？我要是下载美女，等我下载完了，这美女都变成丑女了，是不是？她太慢了，什么都下不来，你把它丢掉就好了嘛。但是你要给一个老头啊，哪怕蒙哥再长十岁，你要把它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说，
这个你跟小贝做过节目，临老入花丛。
哦，对，我都忘记了啊！你还对他的，你对他讲的东西都是记得很清楚。临老入花丛是，这就是圣言小学的开端。懊悔死刑信靠神，这东西你在里面再打转走不出来了。尤其你把这个东西掀开来，你以为我告诉别人，人家替我祷告，大家都知道，就比较能够帮助我出来，那你正中了仇敌的诡计。
其实他里面越是这样讲，他活在一个很大的惧怕里。
是啊，他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出来。其实你已经出来了，只是说呢，你要顺从圣灵而行。你只有在顺从圣灵的时候，你才会不随从肉体，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不能够让自己的肉体闲下来。
再加上他这个忧郁症啊，有时候在他发作的时候，
会
停不下，
会在那个同样的逻辑里面，就怎么就转不出来，怎么就转不出来。
是，
所以有的东西呢，吃吃药啊，有的东西读读圣经啊，对吧？这我要被批判了。好了，这是一个为什么没有人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这有神称他们为义，后面还有一句话，在括号里面，或作
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
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这话怎么讲？怎么会跑出这样一句话来？
神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就等于说是称他们为义的神控告的吗？
是
神要控告
拣选的是神，除非你比神更大。
对， 对，
你不可能再控告他了。
对，神是帮助我们的，那他怎么会成为控告我们的神？
对呀、啊，所以既然是这样呢，他翻成有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
嗯嗯。
啊，从开头就称我们为义，就从开头就定下这样的旨意啊，要招我们来，哎呀，或者说救我们。对不对？就我们到最后要让我们得荣耀，这是神的一个长远的计划，早就做好的，早就计划好的。
嗯，
谁能在这里面再打上折扣，把我们扯出去，这是不行的事情。
嗯，
那控告与底下所说的定罪是不一样，控告是一个行动，定罪是一个宣判，对不对？
嗯嗯。
那所以第三个他就接下去讲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是一样嘛。
嗯，
主耶稣跟行淫妇人讲，没有人定你的罪嘛。
对对对，其实一个人到后来就发现，倒不是说谁定谁的罪，就是发现自己在定自己的罪。
嗯，
蛮多这个情况。
或者我们在神面前告状的时候，我们总是存着一个期望，神会定罪。哎，我所告的这个人，对不对？啊，撒旦一样，他来控告他有个目的呢，最基本的目的是要神定人的罪。
嗯，
约伯的事情上，他就跟耶和华讨价还价，对不对？
嗯，
那他这里要我们知道，就是说神如果不定罪的话，我们自己要不要定罪啊？
不要定罪，
不要定罪。
耶稣基督里有恩典，还是有恩典，
对，
赦罪的权利。
尤其这里有一个字呢，就翻出来了，有基督耶稣干什么？已经死了，
嗯
啊，并且怎么样？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现今怎么样？已经在神的右边，并且干什么？正在替我们祈求。
祈求。
所以这样。他就是一直让你明白明白明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一个人，神是怎么样帮助我们。
嗯，是，
对不对？
我还是自己的儿子。嗯，不控告我们，
从控告
定罪我们替我们祈求。
定罪啊，非但不定罪，而且他是干什么？他是爱我。底下我们就知道怎么背了，是不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它是一层一层的问过来，然后在这个基督的爱隔绝里面，他举了一些例子：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这种欺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严格的说起来，他问的问题是四个。第一个大问题是说，在这个神若帮助我们底下，神怎么帮助我们？第一，
谁能抵挡？
第一个就是说，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杀了。第二个，没有人能控告我们。第三个，没有人能定罪我们。第四个呢？
嗯，
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嗯，
这个想的是非常非常有层次的啊，这都是从那个二十九三十节这个预定论的这个最喜欢用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演绎出来的。要我们去顺着这个思路去思想，
这才是重点思路。
哎，这才是重点。对对，人说，哎，我早上起来灵修，是不是我要读经？读经怎么读？祷告怎么读？其实你就顺着这个想一遍。
嗯嗯。
你每天想一遍，治百病。
就特别是有这个潜在忧郁症的人，
这些圣经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但你光背没用，你光背真的没有用。
要明白的思想，对。
你要跟着他想，顺着他走，顺着他走，没有错的。
读的慢一点，你想一想。
对，
慢。
对，对，这不是我自己讲了，咱们节目为什么做的这么慢？是不是？
嗯。跟蒙这个永远，我们做了很久，真的很久了。
我这几天在看菜单，因为现在我这个老丈人跟我一起住呢，有的时候这个年纪大了，吃东西呢比较。讲究一点，我上面有老的，下面有小的。这个底下的小的呢，是美国长大的中国娃啊。你说他吃美国菜吗？也不是。你说他吃中国菜吗？也不是。所以常常我们就做爸爸妈妈的呢，就得去花点心思。那也到网上去看看，现在不错的，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菜，告诉你怎么做。嗯，我那天看到一个菜名叫做高升排骨，你知道这什么东西叫做高升排骨吗？听过
高升排骨，
哎，就是往上升的那个高升，
这没吃过，
没吃过，听都没听过是吧？哎，他这个高升排骨就是一二三四五，啊，
嗯、
放 一杯什么，两杯什么，三杯什么，四杯什么，五杯什么，一样一样放上去，这个顺序还要对，这个叫做高升排骨。
创意菜
哎，它还是我看还恐怕还是个有名字的菜，我已经稍微有一点历史的菜。他说这个保证做的成功啊，但是他放的糖太多了，好像是三倍也什么什么，我们就没办法做这玩意儿。
嗯，
但他这个很重要一个诀窍就是说，你要不但要放的对啊，还要按着顺序放。他说罗马书这一段呢，就是可以用这种高升排骨的办法来啊，这个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需要讲的，你就是需要顺着它去想啊。先想什么呢？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不要自己去想出一些话来说，没什么好说。他都替你说了。叫高升排骨，第一杯就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这个你要有把握。对不对？第二杯呢？你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同意不同意？同意，同意就接受下来。那第三杯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第四杯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第四杯了。
第四杯了。第五杯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第五杯里面有好多分类，对不对？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我现在遭遇的困难吗？是我心里的害怕吗？是弟兄姐妹的误解吗？是我做工的不顺利吗？是我穷吗？不会，通通都不能。你这么一想，这个排骨就做出来了。你不但你太太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其实我们是耶稣身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他眼中的瞳仁。你想想看，有这样的确据在里边，你还怕什么呢？对不对？这个叫做高升排骨，保证做的色香味俱全，不可能失败。但你得去想，你得照着做，你每天想这么一遍啊，你就不用别人鼓励你，你就可以开始鼓励别人了。这里边不是拿来讲到的，这是拿来用的。我一再说罗马书是拿来用的。如果前面怎么胜过罪这种东西对你来讲太复杂了，太繁复了，那从这里开始也可以，这个很简单。
有段时间这段也是挺帮助我的。
那是肯定的。不过平常就要想，等你这个被仇敌控告之后，你再回头想呢就比较费力一点了。平常要是想好了，就是抵挡魔鬼最好的办法。当我们这样抵挡魔鬼的时候，撒旦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好了，杜家，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下回再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单，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